不近女倒好，但要免淫乱的是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，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方可。以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我说这话，原是准你们的，不是命你们的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，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，若他们常像我就好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。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说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不可再嫁，或是仍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她同住，她就不要离弃丈夫，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了。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们离去吧。无论是弟兄是姐妹，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。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。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？就不要废割礼。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，就不要受割礼。受割礼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仍要守住这身份。阿门。
好的，谢谢闪灵。下面有请芳芳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剩下来的20节经文。
好的，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？不要因此忧虑。若能以自由，就求自由更好，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，就是主所释放的人；做自由之人蒙召的，就是基督的奴仆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。弟兄们，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？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。论到同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。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因现今的艰难，据我看来，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。你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脱离；你没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妻子。你若娶妻，并不是犯罪；处女若出嫁，也不是犯罪。然而这等人肉身，必受苦难，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，弟兄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，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，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，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，我愿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娶妻的，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主喜悦；娶了妻的，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妻子喜悦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，没有出嫁的，是为主的事挂虑，要身体灵魂都圣洁；已经出嫁的，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丈夫喜悦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， 不是要牢笼你们，乃是要叫你们行合意的事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。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儿女不合宜，女儿也过了年岁，事有当行，他就可随意办理，不算有罪，叫二人成亲就是了。倘若人心里坚定，没有不得已的事，并且由得自己做主，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，如此行也好。这样看来，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，不叫她出嫁更是好。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；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，随意再嫁，只是要嫁这里，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。然而，按我的意见，若长守节更有福气。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。阿门。
好的，谢谢峰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。经文很长啊，内容呢不是特别的多啊，主要是讲到了关于婚姻以及婚姻的生活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那保罗怎么来看待婚姻的？啊，其实保罗呢是一生未婚，所以保罗来讲婚姻呢，哎，他从他的角度来讲，从神的领受里面来讲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保罗的婚姻观。啊，这里面讲到呢，也是主的教训啊。啊，这里面保罗说，第一节说，前面讲到啊，我们在很多淫乱的问题，在哥林多的教会啊，这里面说呢，我说男不近女倒好，啊，但要免淫乱的事。那这里面讲到说呢，他也有一个想法，他说啊，不结婚是可以的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点我们要，因为保罗自己未婚嘛，所以说他觉得不结婚呢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。但这个呢，就是说啊，单身呢是一个恩赐，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恩赐，所以我们呢不追求成为单身啊。当然，你说有没有单身的呢？确实有单身的啊。所以说，但我们不是追求啊。所以，如果神给了人单亲的恩赐，那就一生未婚也是蛮好的。所以保罗一生未婚，他也是很好的啊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来知道啊。但是呢，单身会带来很多的问题。那单身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像天主教嘛，那天主教就，男的这样主教啊什么的，这种比较高级一点的，都是不能够结婚的。那这就导致了天主教有很多很多的关于性方面的犯罪，很多很多的问题啊。所以说，单身并不是一个完全好的一种方式。所以说呢，第二节说，但要免淫乱的事啊，这讲的人单身呢，没有性生活的话呢，会导致啊，可能会更加导致淫乱的事情发生啊，所以这里面呢，啊，保罗也在这里讲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，啊，丈夫当用合意之分待妻子，妻子也待丈夫也要如此，这合意之分啊，那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原则。啊，关于讲到夫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原则，你看第四节、第五节啊，他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。那这里面呢，讲到了一个夫妻的生活、性生活。那这一点呢，我想想啊，在婚姻的生活的当中呢，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点。啊，所以说呢，这里面讲到圣经的一个原则啊，就是说，因着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缘故啊，所以说妻子呢，哎，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子啊，就是当丈夫有需要的时候，这方面性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啊，当然有很多的例外呀，身体状况啊，心情啊，各方面的状况，这只是个大的一个原则。那如果做丈夫的有性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，那作为妻子的，啊，这里面讲到说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子，啊，但这个呢，确实呢，那丈夫也是同样的，反过来丈夫也是同样的，如果妻子有这样的需要的话呢，丈夫也应当来满足。那所以这个呢，今天这个时代呢，其实这一条呢是非常非常挑战的，因为在那个时代啊，就是没有电脑啊，没有这些其他的事情，那可能呢，性方面呢是比较多的，占的比重也比较多。那今天这个时代呢，大家天天看手机啊，各有各种的娱乐的活动啊， 以至于呢，现在的人生活其实更加的忙碌，很多人非常的忙碌，以至于呢，没有精力啊，就是来过这种夫妻的生活啊，所以这也是很挑战的一件事情啊，所以说呢，啊，今天呢，我相信啊。性生活呢，也是在婚姻关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但是呢，由于男女之间的不同，男女之间非常大的不同，那就是对于男性来讲，他对性的需求是比较强的，相对于女性来说呢，是相对来说是弱了很多的，这是不成比例的啊，所以在婚姻生活当中，常常会出现一种这样的。啊，不平衡的一个状态啊，就是先生呢啊，在性方面有更多的需要，那太太呢啊，却在这方面却很少，所以怎么样达到一种平衡啊？很多的时候，丈夫可能要求着妻子啊，所以这里面呢，就是圣经的原则啊，就是说作为妻子的怎么去面对啊先生的这样对啊对性方面的需求，有的时候可能太太不理解啊。姐妹们不理解为什么先生有这样的需求，是因为生理的构造啊非常的不一样啊。所以说，什么是性？性呢是神所创造的，在特别讲到在婚姻当中的这一个性是神所创造的啊，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，是对婚姻关系啊非常大的一个帮助。神让我们享受婚姻，也享受性，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饭一样。那吃饭呢，给人带来愉悦，那性生活也是一样啊，特别是性高潮。那神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性高潮，就是为了让夫妻之间的这个性生活呢，非常的美好啊。所以说，这呢是神的一个心意啊，让夫妻之间可以享受那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关系，也是世界上最亲密、最亲近的这个关系啊。所以说，性是神所创造的，给人来享受的。啊，所以说呢，夫妻的性生活呢，对于婚姻关系的稳固非常的重要。如果长期啊，夫妻没有性生活，啊，很可能这个婚姻的关系呢，已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。啊，有这种的情况啊，如果呢，妻子呢，就是啊，不愿意过性生活的话，那可能呢，这里面讲到说，但要免淫乱的事，那可能就会创造了一些的机会。后面也讲到说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，啊，所以说人如果长期在性方面得不到满足的话呢，就更加容易被撒旦来诱惑啊。这也是为什么性生活是非常重要的，一方面是一种享受啊，一方面夫妻之间关系的更加的亲密，另一方面也防止撒旦啊借着这样的性的不满足啊来诱惑人出轨啊，婚外情。啊，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啊，所以说这个呢，是对你我来说呢，非常的重要啊。婚姻的啊，性生活，根据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频率啊，所以当我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，其实也常常会问啊，关于性生活的频率问题啊，如果一年才有一次性生活，是半年有一次性生活啊，这个呢都是属于不正常的啊，这样的。啊，有的人甚至结婚之后啊，生孩子之后就再也没有性生活，那这个都是非常不正常的一种现象。那这个婚姻呢，可能就是岌岌可危的这样的婚姻啊。所以说，这个性生活呢，对于婚姻的质量和婚姻的稳固呢，啊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当然了，有人因为身体的健康的原因呢，可能其他的原因，可能那是另外的一回事。但是如果夫妻双方都身体正常的话啊。这个性生活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，所以这个呢是保罗在讲的一个总体的原则啊，不能说呀，我没有这个需要，所以我就不愿意啊。这个那作为妻子的呢，就不要啊，没有权柄，你没有权柄，因为什么？夫妻是一体的啊，什么两个人合在一起啊，就是呢彼此满足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需要，把它当成一个享受啊，当成一个亲密的一个时间。啊，所以说是非常特殊的，是单独在婚姻里面的啊，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，所以这不是一种命令啊，要求啊，不要觉得很大的压力，而是说，哎，这是主的心意啊，但是我们照着自己的身体状况啊、情绪的状况啊，来夫妻之间达成一个和谐，我觉得夫妻之间是可以探讨这件事情的，达成一种和谐啊，什么样的频率啊，啊，什么样的方式啊，都可以，夫妻之间是可以探讨这件事情的，知道吗？在我们华人的领域里面是不太谈这个话题的啊，以至于呢， 很多的人认为啊，性是一件很污秽的事情，啊，其实这绝对不是真理。在夫妻之间的性是非常圣洁的，是圣洁的事情，不是污秽的事情。所以大家要调整这种观念啊！有的人觉得太污秽了，我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啊，可能我是就是为了生孩子，生完孩子之后就不需要了啊，这都是一些错误的对性的一种观念。啊，性一直是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粘合剂啊，也是让夫妻关系变得非常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啊。所以说，感谢主啊。那这里面呢，啊，就是讲到夫妻之间不可彼此亏负，不可彼此亏负啊。那这不是个命令啊，只是说这是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说，那如果呢，夫妻之间觉得，哎呀，我想要不想要啊性生活？那有什么情况下呢？比如说，这里说，除非两厢情愿，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方可，以后仍要同房啊，这是这样的一个观念。那今天这个时代，我觉得婚姻受到很大的冲击啊，很多人现在是夫妻呢不在一个房间睡觉啊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，但是我好像听到很多的夫妻是分房的啊，分房睡觉。如果是为了专心祷告呢，是蛮好的啊，但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呢，那可能不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啊。再讲，这里不是一个命令啊，分房并不是一种方式啊，强迫的方式。但就是说，这种分房可能会导致婚姻的问题啊。所以说呢，啊，我们非常的建议呢，啊，夫妻是同房的啊，同在一张床上同房，啊，这个对婚姻呢有很大的益处啊。当然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对方打呼噜啊，啊，两个人在一起睡不好觉啊，那可能有这些啊睡眠的问题啊，那这只是一些方面啊。但是我们从总体的原则来讲，夫妻是应该同房的，啊，这个呢，对婚姻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当然没有任何的命令啊，只是说，哎，分房啊、性生活呀、同房啊、性生活呀，都是很重要的，对婚姻来说是很重要的啊。夫妻之间啊，有的时候可能丈夫得不到满足的时候，他里面就会憋着一股气，所以有时候婚姻不好跟这个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，当然不是全部啊。那今天我们讲到婚姻的啊这一个话题啊，关于讲到性生活的这个话题，那这里面讲到的呢，就是圣经的这样的原则，不要分房，啊，互相在性方面彼此来满足，啊，这个是，啊，当然我们是有一个大的一种 common sense，不是说对方什么样的需求都是一定要满足的，而是双方达成这样的一种和谐啊，是可以大家商量啊，达到一种和谐的方式。所以这第一个点，今天讲到呢，就是关于婚姻生活、性生活，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啊？那这是第一个点。好，总体的原则啊，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那这个呢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原则。那另外的呢，讲到说第八节啊，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，如果他们常向我就好。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。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就是与其好像有很多的性的需求，但是呢却不嫁娶啊，那可能就会带来淫乱的事情。所以还不如嫁娶啊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，可能大部分人是需要结婚的，很少有人有单身的恩赐，因为毕竟有这样各样的需要啊。所以说呢，这里面保罗讲的，当然，如果有人可以不嫁，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下面呢，我要讲另外一件事情，就关于呢离婚的问题。我们今天探讨的是我确实在生活中比较经常遇到的问题啊，就是关于婚姻到底能不能离婚。那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主耶稣有一些的教导，但是呢，今天保罗在这里面呢，也有一个教导。我们常常说主耶稣的教导呢，那他是在旧约的一个层面，在律法的一个层面。那今天新约的教导呢，那保罗的教导呢，那更加的贴近于我们今天的生活。但这一个教导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这里面说，至于那已经嫁娶的第十节， 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说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不可再嫁，或是仍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同样的道理，丈夫离开了妻子，也不可以再娶。那如果大家听到这些经文啊，我相信确实带来了在教会中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处，因为有一些统计啊，在教会里的离婚率啊，在北美也是非常非常的高，甚至高达50%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讲到的呢，是圣经的一个原则，不是一条律法。大家记住，这不是一条律法，乃是主的心意。啊，主希望的婚姻是这样的，所以主希望这个关系是这样的，因为在神的最初的设计当中，就是一男一女。啊，我们先讲一男一女一生一世，这是神完美的设计。但是今天呢，由于各种种的原因，人的罪性啊，世界的风俗啊，一些的改变，所以说好像能够在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上面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。但是呢，神的心意却从来没有改变。神希望婚姻是一个不可破坏的这样的一种约，神圣的一个约定，永远都不可以被破坏。啊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说，大家有的时候我常常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说牧师啊，我可不可以离婚？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。啊，这是你们跟主之间的事情。圣经里有明确的教导，那人呢，知道圣经的教导，却不愿意去来就按着去做，或者说婚姻真的遇到太大的难处，那怎么去面对婚姻？我真是鼓励大家啊，如果是对方一定要离开，那是没有办法的，对吧？啊，如果这个人有了婚外情啊，他一定要离开。啊，这段婚姻啊，去进入另外一段婚姻，去跟别的人，那这个婚姻呢，关系就破掉了。我相信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约束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是不是那一个主动者？如果对方没有任何的错误，或者说没有大的问题啊，没有婚外情啊，没有这些大的问题，那我是不是要去离这个婚呢？啊，如果离了婚，我怎么去面对？那其实我曾经啊，真的去面对过这样的问题，因为我大概我啊，移民加拿大。在开始的几年，我跟 Betsy 的婚姻呢有很大的挑战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是想离婚的，我是想跟他分开的。那时候关系非常的不好啊，当然，大概是我们大概在30岁这个年纪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啊孩子的情况下，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很多的冲突，很多的争吵，彼此的关系非常的差。那段时间我就想离婚，但是呢。那时候我已经信了耶稣啊，所以我就来翻看圣经啊，真的从头找到尾，所有关于圣经的经文我都把它找到了，马太福音第5章啊，第19章啊，以至于今天讲到的哥林多前书第7章里讲到的。那这里面呢，我当时给我的一个结论就是说，你可以离婚，但是离婚之后你就不可以再娶。当时就是因为这些经文对于我来说呢，啊，可能对。我来说啊，作为一个男人啊，我需要被照顾啊，我有一个性的需求需要被满足，所以我必须要有妻子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离婚就不可以再娶，这个我实在受不了啊。所以当时呢，我也因为这些经文的缘故，因为圣经的缘故，我做了一个决定啊，就是不离婚啊，维持当时的婚姻。那可是现在我回过头来再看我的这一个决定，我就特别的感恩，因为当时心中是没有爱的。他就被律法来约束。那今天，当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，在恩典之下，就不需要被律法约束。所以说，律法有没有它好的方面呢？当然有它好的方面。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不要律法了呢？因为什么？我们有更大的一个约束力，叫做爱的约束力。当年我不跟 Betsy 离婚，是因为律法的约束。今天呢，哎，我们享受婚姻，是因为爱的连结。你现在让我离婚，我打死我也不离。我这么好的太太，我要什么？为什么要离婚？我们那么的彼此相爱啊，所以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律法有没有它的益处呢？当人心中无爱的时候，当人不在恩典之下的时候，人是需要被律法来约束的。 我们为什么突破了律法的约束？因为我们进到更大的一个约束的里面啊，是什么？基督的律法，就是爱的律法。这是一个更加更加高级吧，更加高级的一个律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不是没有律法，今天是另外的一个律啊，不是说你要苦苦的遵守，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爱啊。所以，这是我当时呢的对婚姻的。啊，一个极大的一种痛苦，但是呢，却被神带出来了。当我们真正的婚姻好起来，就是在我们学习了恩典之后，我们夫妻之间那种爱呢，彼此间的爱呢，就越来越深厚，以至于我们的关系被爱来连接。那你怎么知道你的婚姻不会恢复呢？特别是今天我在《爱如千家》，我们讲了神的爱呀，在我的梦中，神的爱像一个光束一样进到夫妻的当中。神的爱呢，无条件的爱进到婚姻当中，哪一个婚姻会好不起来呢？啊，其实都会好起来的，只要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来，啊，真正的领受这一份爱，啊，婚姻之间一定会恢复爱，啊，恢复那个激情。有人说，哎呀，婚姻久了就什么，就像水一样的平淡。所以我们说，为什么在约翰福音，我们前面有查过，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。迦南婚宴啊，讲到那个主耶稣啊，在婚宴上面把水变成酒，让我们平淡的婚姻可以像美酒一样的甘甜。你怎么知道神不能够使你的婚姻像变成像酒一样美酒一样的甘甜呢？而且上好的酒，就像我的婚姻一样，我曾经历过婚姻的痛苦挣扎，但现在也享受了婚姻的甜蜜和幸福。所以说，这里面讲的这个原则。还是一个原则，不是一个立法。就说神看到你们可以好起来呀、啊。如果真的没有，所有的婚姻最大的问题就是婚外情。那有的时候婚外情真的是很难，一旦这个婚姻有第三者的出现，但是也不是说出现了第三者就一定要离婚。我还是看到有一些的婚姻，那第三者呢会退却啊，婚姻重新被建立。也有这种的情况，所以不是说有第三者就一定要离婚啊，还是有可以去尝试。但是如果尝试之后还没有办法，那也对方如果执意要离开的话，那也就让他离开。那你说第三者的时候，那时候就相当于夫妻的另一方有没有权利去离婚呢？当然也有这种权利啊，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一种动态的一种平衡，我们如何来去面对啊？需要我们真的是被圣灵来带领，来看到神怎么来带领这样一个婚姻。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婚姻，有的婚姻虽然经历很多的挑战，经历第三者的插足啊，经历很都可以来恢复，但有的婚姻确实就破掉了啊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来领受啊，我相信我们爱如千家的婚姻呢都是非常的稳固的。啊，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，让神的爱不断的充满，以至于我们有智慧来处理婚姻的关系。啊，所以说，这是一个总体的原则，就是圣经里面不鼓励离婚，圣经是非常的反对离婚，这是圣经的原则啊，是一条律法，圣经的一条原则。如果一个婚姻可以持续的话，我们要尽我们所有的力量，首先去挽救这一个婚姻，可以找牧师来辅导各种的机构咨询都可以尝试啊。那离婚是最后一步，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走入离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。所以这是关于圣经对于。婚姻就是不可离弃，离开了就不可再娶，就这么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啊。所以说，因为从婚姻的一个统计上来看啊，二婚的离婚率要比一婚高很多，三婚的离婚率会高更多啊。所以，并不是说今天离开一段婚姻，进入另外一段婚姻就会更加的幸福。从概率上来讲，从统计学上来讲。第二次的婚姻是不如第一次的婚姻的，第三次的婚姻会更差。当然有特例啊，不是每个都这样，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。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。如果你要想做出离婚的决定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！这个就是讲到说主的吩咐是什么？再读一遍：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不可再嫁，或是仍同丈夫和好、复婚；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这是圣经整体的婚姻的原则啊！大家想清楚，如果你周围的朋友啊，有遇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，你也知道啊，什么是圣经的原则 啊，所以感谢主。那作为牧师哈、啊，我就是不愿意给别人帮别人做决定。牧师，我能不能离婚？其实真的不是问牧师啊，自己去读圣经啊，自己去来在神面前来祷告啊，自己也要负责任啊。其实有的时候，常常有的人问别人的意见，其实就是他自己心中已经有意见了，但找来一个垫背的。让牧师来负责任，让这个人来帮我负责任。你看，我离婚都是因为你劝我离婚，啊，我不离婚都是因为你不让我离婚，啊，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人。然后你跟他建议说不要离婚，结果他就后来就，你看，牧师啊，都是你当时不让我离婚，你看我现在婚姻这么惨。我说那你离吧，离吧。就后来他又没离，搞得我就是真的是觉得很无语。因为人总是呢不愿意自己承担责任，总是想拉一个另外一个人，你帮我出主意，其实他让你来帮他分担责任，以至于他将来可以把责任推到你的身上。所以如果有人问你啊，我可不可以离婚，最好不要回答。哎，我们读读圣经啊，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，然后你自己做决定。我们就什么，这种方式会更加的好，给别人建议就当就好像是替别人背锅一样的概念。所以有人不愿意负责任，就会拉很多人问意见，到处问我可不可以离婚。如果你问别人的时候，可能真的是需要离婚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呢，大家有智慧来回答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继续啊。那这里面讲到，接下来讲到说，有些不信的妻子或不信的丈夫，当一方信主之后，一方不信，要不要离开？啊，这里面原则是不要离开，因为呢，哎，你的信仰，你的信心。可以帮助到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，让他也可以来相信。我相信夫妻的影响力是很大的，一方去信主，那另外一方呢，会非常清楚地感受到那个信仰所带来的不同，会带来的那股力量，所以他也会很容易相信的。当然，一定要信得正确。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变得非常的律法，那对方可能就跑得更远了。所以，当我们真正的展现出基督之爱的时候，啊，对方呢应该是很容易来相信的，啊，所以感谢主。那这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啊，第14节啊，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啊，这一点很有意思啊，并且不信的妻子呢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。就是当家庭中有一个人信主的话，妻子信主了，丈夫就变得洁净了，被分别为圣了，神的祝福也会临到他的身上，因为借着你临到他的身上，夫妻都是圣洁的了。不是说他得救了，而是说他哎，也开始可以蒙福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孩子呢也是洁净的。所以说，一人信主，全家得救，这个概念是很好的。一个人信主，全家蒙福，那是更好的。你一个人信主，丈夫会蒙福，孩子也会蒙福，都成了圣洁，都是分别为圣的，都是主所看为宝贵的。主要保护你，所以要保护你的丈夫，要保护你的孩子，因为爱你的缘故，他爱你的丈夫，爱你的孩子啊。所以信主给整个家庭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。我们来看见第15节，如果要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，没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稍微快速讲一下下面啊。那下面呢，第17节呢，第24节呢，讲到我们啊不信主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就要守着什么身份啊，所以我们就不讲了啊。第25节讲论到同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中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，就讲到自己的意见啊，都根据现今的艰难，就我来看，人不如手足安常才好。那在当时的一种环境，在逼迫呀、战乱呐、啊，很多的时候，这时候按他的意见呢，那保罗认为独身的话呢，哎，也是蛮好的啊。但是今天跟现在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呢有一个时代的因素， 也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因素，有一个文化的一个因素。那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看到啊，保罗说，哎，如果不进入婚姻的话呢，也有它的好处。第32节，我愿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娶妻的呢，是为主的事情挂虑，想要主怎样的喜悦。那保罗就是他没有妻子，没有孩子，他可以更加专心的去服侍主啊，这是一个 benefit。我们看到很多的女传道人啊是单身的啊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传道人啊，江秀琴牧师啊，她就是一生单身，主带着她一生啊单身服侍主，非常好的。那姐妹们可能就没有很多性的需求，所以说她单身是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男生是很，基本上男生是很难的啊，所以说呢，尽量啊。男子呢单身是比较难，女子单身还是蛮多的啊。我们周围也有很多的人，我们原来的教会好多的姐妹都是一生未婚的啊，也是为了主的缘故啊，也可能是感情路不是很顺啊，所以呢就最后选择了一生单身，也都是蛮好的，非常的爱主的姐妹也都是蛮好。好，那第36节啊，讲到女儿的事情啊，这个呢就真是跟当时的文化有关系。那我也今天讲到这个例子，就是说圣经的话语有的时候呢，就是跟当时的文化有关系。那那个时代，父亲呢，掌握着所有的权利，他可以决定这个女儿出嫁还是留在家中。那今天你我已经没有这个权利。今天这段经文呢，也就是什么，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现实的意义啊，就是说我们的女儿让他们现在婚姻的一个自由。儿女呢，常常会自己来自由的恋爱。那父母亲可能会出一个主意，但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啊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也不存在留下女儿不嫁的这种权利了啊。那第39节讲到婚姻的一个唯一的婚约是可以被破坏的，那就是死亡。第39节，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。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在家。所以这个婚约呀，它是一种生死之约。为什么婚约那么神圣啊？它不是一般的约定，它是二人合为一体，它一个人，除非一个人死了，这个婚姻呢可以断开。啊，这就是神对婚姻的看重，非常看重婚姻，因为是一体的关系。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，这是圣经整体的原则。就当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这个呢，婚姻呢，这个约呢，就可以解除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双方都可以什么，可以再娶再嫁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但这里面呢，说只要嫁在这主里面的人，这也是一个。最好的一种方式。那你说找不到主里的人怎么办？有的人选择嫁了什么，或者娶了不信主的人，也很多的情况下，我们看到不信主的人后来也信了耶稣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去学习这些经文的时候呢，都不要只存字面的意思啊。当然能够找到主内的弟兄，真是太好了。但是呢，现实呢是主内的弟兄真的太少了啊。所以呢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有的人呢就是。选择嫁在主外的啊，但是呢，最好的情况是啊，主外的呢，它变成了主内的，那就是最好的一种情景啊。当时呢，我们不把它当成一种律法，但是呢，当成是一种呢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啊？所以说呢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婚姻的层面，我们怎么去从圣经的角度看到神所设立的婚姻，以及婚姻当中的性生活，我们该怎么样来对待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。谢谢你赐给我们婚姻，是吧？谢谢你来祝福我们的婚姻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来感谢主，这是你的恩典，哈利路亚！让我们的婚姻更加的甜美，哈利路亚！主要我们就是来祷告，我们的婚姻是美好的，是彼此深深相爱的，特别在性生活的方面，是吧？也是美好的，是和谐的，哈利路亚！让我们彼此看对方的眼光啊，都是那种深情的、珍视的啊，享受的、喜悦的。大大的赐福我们的每一个婚姻，赐我们每一位家庭的婚姻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Amen。好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到这里啊，拜拜。